为我舍己。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真是带领孩子回到真光，与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求主你就啊预备啊弟兄姊妹的心，也是保守孩子的口，让我的啊嘴巴成为你福音的管道，让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呢就按四个方面来学习全备的福音，因为这也是这个整本书的它这个安排哈。我看看这个能不能往下走，应该是对的那边哈。好，那这个四个福，它是这个全备的福音，它分四个部分。第一个呢，你就看到那个图哈，就是基督为我而死，这是在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第二个呢，是基督与我同死，这是解决我们的老我问题或者是自我问题。然后呢，是基督在活在我的心里面，这是帮助我们的生命建造。然后第四个呢，是基督透过我或者是借着我而活，这是让我们来彰显神的爱。好，这就是四个方面。所以我可以简单的说，是第一个是讲我们的罪的赦免，第二个是讲我们认同耶稣，我们救我被钉十字架，第三个是讲我们生命的改造，第四个是讲我们使命。好，这就是这四个方面。所以像，所以我们如果说只把福音理解为敬耶稣上天堂，那就你只了解了福音的四分之一而已。好，我们先讲第一段，基督为我而死，它是赦免的福音。这个还好，这个首先那个我们来看这个刚刚读的这个加拉太书二章的二十节，他说高度概括这四个方面哈。那他第一个方面，基督为我死呢，他就是在最后这段去讲了，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哈，这就是刚刚那个红字那个地方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福音的第一个方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因为这我们在教会里面是经常讲的哈，甚至于我们跟别人讲也是这样讲这个福音哈。那这个呢是福音的起点，它是具体的把神的爱彰显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而死。另外呢，基督的代赎，所谓代赎的意思就是说他替我们死了，他替我们把罪债还了哈，这是代赎。但他这个代赎，他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基础，也是神的公义和他的爱的一个完美的彰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既然神世人都犯了罪，那我们的刑罚就是死啊，因为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神是圣洁的，他眼里容不得罪的。那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世上所有人，所有的来自于亚当的人，他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都要得到罪的惩罚，那就是永远的死亡。因为我们在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永远的死亡，那是永远的在硫磺火湖里面永远的受折磨，永远的与天堂无关啊。那除非呢，这个人的罪可以被其他人来代替，因为这是神的律法，他在旧约里面已经启示了我们有代替的功能啊，用旧约是用这个动物来代替。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人来替别人呢？可惜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来代替别人来赎罪。然而好消息来了，福音来了，上帝爱你，他神爱世人，他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两千年道成肉身，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你说什么是世上的人呢？世上的人就是不认识真神的人，就是那些不认识他们自我本相的人，就是那些不明白人生意义的人。 虽然世人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呢，他在道成肉身之后，他做了一件有史以来最大的壮举，就是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孽，这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他心甘情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53章那么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罪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其实很有意思，你仔细思考一下，2000年前我们都不在，但是耶稣的死照样在我们今天的身上产生功效，对不对？然而很可惜的是，这个世上很多人不认识真神耶稣，也不明白耶稣的所作所为，相反他们认为有别的办法可以为自己呢寻找生命的出路。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熟悉福音书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患了多年重病的一个女子，她为了得医治多方的求医，然而病不但没有好，反而加重了。他在医生那里花尽了他所有的钱财，反过来受了很多的苦，直到最后他在耶稣那里得到了完全的医治。那这个故事其实是今天很多世人的真实写照。我不是说他们得身体上的病他们寻求医治，而是他们灵魂有病，他们在寻找出路，所以他们的医生呢可能就是偶像崇拜，他们的医生可能就是他们觉得物质的财富，或者是他们的子女等等，他们总之他们以为做那样的事情就能够帮他们摆脱眼前的空虚，灵魂的空虚。还有的人就是觉得我很敬虔，我做一个很敬虔信佛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认为，我只要很敬虔了，我念很多经了，我就可以能够将来上天堂。我今年夏天去了一趟尼泊尔，到那里面去培训那里的信徒。那培训结束之后呢，那同工们就带我去了解当地的文化。那么给大家看一幅图哈，在这个左手边，这是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寺庙，被号称是这个亚洲最大的佛塔，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喇嘛高僧的那个骨头哈，这个死了以后的骨头，它被列为了世界遗产。每天呢，你会看到成千上万，就可能就成至少是成百上千吧，就人他就围着这个塔在转，一边走一边转。然后我就注意到，当众在所有众人之间有一个女子，我看右边这个她实际是一个录像，我看我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个录像放出来，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下？你点一下那个光标移到右边，就应该能够有写。哎，对，看了，好，我就你大家注意看，有一个人在干什么？他待会儿他会拉近镜头。OK， 你不要动。他就在用这种方式，在围着塔在走。所有的其他人，很多人也是打着伞啊，因为当时很暴晒啊。他一个人在那边走，旁边我指给我旁边的同工看，同工当时就跟我说：“嗯哼，哦，我讲话你们听不见吗？听得见哈，听得见。啊，我不知道怎么进吧，因为。”什么？对。 我把这个要抬高一点哈，是不是？哦，这样对，抬高一点，是不是这样就好一点？哦，好好好好，谢谢哈。好，那我们想就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女人哈，她用一个很敬虔的方式对她的佛表示敬虔。当时旁边的一个同工就跟我说，哎呀，他们这些人比我们基督徒可敬虔多了，是不是？这句话一点没有错，让我感谢神，因为神完全没有要求我们去用自己的行为来赢得他的欢心。事实上耶稣他自己已经把我们的罪债全部还清了，你做任何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世上很多人，这就是这个妇人的医生，就是他觉得敬虔的行为可以赚取他将来进天堂的门票。然而我们的神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耶稣已经为我们的所有的罪债偿还了。这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我们全备福音的起点，福音的第一个部分，基督为我而死，给我们带来了赦免的福音。因着基督这一次性的工作，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障碍去除了，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子，天国的子民。正如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中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的人的名字呢，我们已经被记在了生命册上，我们将来可以和天父和耶稣永远在一起。在座的如果还有尚未信主的朋友，我想问你，你在为自己寻找什么样的属灵医生呢？你是否像那位匍匐在地的妇人，想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圣洁吗？来讨上帝的喜悦吗？我希望你今天明白了，耶稣已经为你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像那一位多年重病的妇人，去抓住耶稣的衣服，来表达你对他的完全信靠。那对于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呢？你是否真的相信耶稣为你而死吗？相信神已经完全赦免了你的罪吗？你今天的生活体现了你这样的绝对信心吗？也许你时常还焦躁不安，因为你看到自己虽然信主，但时常犯罪，得罪人，得罪神，你在怀疑是否得救。也许你在教会努力服侍，积极参与各样的爱心活动，但你的动机却是在讨神的喜悦，来保证你进天堂的位置吗？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彻底的还清了你一切的罪债，天父彻底的饶恕了你，从此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全备福音的第一个部分。然而很多人他会说，这个道理我懂，在教会经常听，但是我还是每天在罪中挣扎，很多旧的习惯还在困扰我，甚至觉得无力自助，无力自拔。问题的答案还在全备的福音里面，它是有关旧人和新人的问题。我们先看第二段，基督作为我而死。我们再来读一遍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中的那个红字的这一句话哈，我已经为基督与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也许你读到这里，你去问，基督不是一个人定死在十字架上，那怎么保罗居然说他是和耶稣同定十字架呢？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另一个福音的概念。这里的我是指的我们的旧人， 就是那个带着罪性的自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是背着我们每个人的所有的罪孽，因此从我们的角度，这就如同我们信主之前的那个有罪的人和耶稣一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了。在十字架上，我这个罪人的身份被彻底的解除。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这么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这里的基督，这个中文看不出来哈。这个同钉十字架呢，它实际是过去时。所谓过去时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说你现在还要发生，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哈。不再做罪的奴仆的意思就是罪对我再也没有权势了，因为罪控制的是我那个常常犯罪的旧人，如今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罪对我再没有影响了。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我从前被罪捆绑，是罪的奴仆，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圣洁的子民，是蒙爱的人。所以保罗如此宣告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罗马书八章的33到37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可惜还在被很多的罪中挣扎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不明白福音的这个真理。他们的罪人，他们的旧人已经被钉死了，但是他们没有认清这个事实。因为你常常会听到有人这么说，我很软弱，请为我代祷。请弟兄姊妹代祷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一味地强调自己的软弱，那是一种姑息旧人的行为。这就如同你在给那个被钉死的旧人做人工呼吸，让他继续对你的生命产生影响。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把旧人彻底的埋葬。以弗所书4章22、23节这么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态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中国人都有这样一句俗话，人靠衣装马靠鞍，意思是我们的外在形象和气质可以透过我们的衣着来表达。而保罗呢，在这个地方就用穿衣来描述我们属灵生命的形象。他要我们脱去以前的旧人，就是那个已经被钉死的旧人，换上有基督形象的新人。可悲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还在背着那个已经发臭的旧人，原因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信主后身份的转变。我再和大家举一个更通俗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传杯的福音哈。假设有一个孩子，他出生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他的父母双双吸毒成瘾，他们就虐待他们这个孩子。那后来一位善良的人要拯救这个孩子，孩子的母亲看到是赚钱的机会了，他们就说可以的，你需要给我们很多的现金。那为了拯救这个孩子呢，这个善良的人就拿出他的所有，把孩子买赎回来，成为了这个孩子的养父。那听到这里你想说，这其实在描绘福音的第一部分哈，就是这个基督为我而死哈，这个意思。那 这个孩子到了这个新家以后呢，这孩子他还是保留了很多旧的习惯，比如他不洗澡，他常常偷偷的吃东西。那这个养父看到他以后呢，就告诉孩子，你如今的身份已经变了，你不再属于你这个旧的家庭，你有一个新的家，新的父亲，你不需要偷偷的吃饭，因为你以前的父母对你没有影响了，你是一个自由的孩子，你需要做的是学习新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描述了福音的第二个方面。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哪些行为还是属于你的旧，还是在被旧我被支配呢？或许你和每一个人某一个人的关系非常僵化，已经很长时间了，你觉得你无法饶恕那个人。或许你被多年的瘾症搅扰，比如你沉迷于网络游戏、色情、赌博，你感到无助。你需要明白，你如今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魔鬼撒旦无法控告你，因为你的旧人已经被钉死。你可以用耶稣的名斥责撒旦。事实上，你需要切切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你的罪忏悔。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另外，你还需要求圣灵的引导，在你身上做改造的工作，让你活出新人的样式。而这个呢，就是传备福音的第三个方面。基督活在我里面，他是改变的福音。好，我们再来这个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中的那个红字的那一部分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首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说信主之后有基督坐在我们里面哈？因为他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常说，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基督徒。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那不只是一个心思意念的转变，一个口头的表达，在属灵层面，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就是有圣灵进入了我们的心。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这么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又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因此我们信主之后呢，就有耶稣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既然我们有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学习如何与这个生命的源头保持连结，因为它是我们新生命的源头，是我们每天更新的力量。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这么说，他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还用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告诉门徒如何保持在他里面，并且接受天父的修剪。他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多结果子。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种生命改变的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基督徒成圣的道路。所以传备福音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我们新人的成长、长大、成熟。活出耶稣的生命的根本，是要去明白耶稣的心，也就是保罗说的，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如何了解主的心呢？这就需要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因为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生命手册。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广告哈，就是 BSF 从九月开始呢， 就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它叫被掳和归回。透过旧约八本先知书的学习，我们将学到上帝对他子民的关爱和带领。虽然这是一个有关以色列历史的学习，然而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他帮助拯救了几千年的以色列人，他同样会帮助拯救今天的你和我。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参加 BSF， 请你赶紧行动。那活出耶稣生命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在生活中来操练神的话语。那我这边跟顺便讲一下另一个，也不是小广告哈，就是我除了在 BSF 有服事之外，我还在三前团契哈，这是一个北美的一个事工，专门是做男人的事工哈。那就是目的呢，是要我们在通过一些户外的活动来彼此挑战，那更多的来学习如何做一个真男人。我们对这个真男人还有一个定义哈，我们叫 Marvel Man 哈，奇妙男人，因为他每个字母呢都有一个特别的定义哈。M 就是说我们要成熟的爱主， A 就是承担责任， R 就是拒绝消极， V 就是胜过试探， E 就是经常锻炼， L 就是勇敢去爱和领导。那这是一个三前团契的一个总的一个使命。那我们还在这个每年哈举办一个叫领袖行军哈，那可能就是上次大家也听过，以前也讲过哈，听过这个领袖行军哈，因为 Mark 长老去年也参加。那我们是这个两周前我们刚刚举办了2025年的领袖行军。这里是一个很短的一个视频，我看能不能放哈，你看能不能这个把它放出来。放不了是吧？那没关系了。那个因为我原来以为是弄了一个连接但是它是要直接从网上放哈。那我给大家就稍微讲一下哈，我们总共你看那个照片里面有5个人哈，那我们就是背着这个背包上山哈。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体力的锻炼哈，因为那个山很高，但是呢，更大的锻炼是我们灵命的锻炼。因为我们到了高山上面，没有任何世俗的干扰，手机反正是没有信号啊。那个，然后我们就会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与神独处，在那个地方，我们的询问与神沟通，神啊，你是谁？神啊，我是谁？神啊，你在我的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些人，他们是丢了工作，有一些人在婚姻当中有一些挣扎，有一些人在工作当中有些挑战，说明他就带着很多的问题来过来。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彼此的分享，我们敞开心来探索神究竟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如何的引导我们。也就是说，神他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他是如何带领你的。神很感谢神，我们最后一天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叫这个亚伯拉罕的献祭，就是我们爬到了一个山头，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宝贝的，就跟那个以撒对亚伯拉罕一样，他是亚伯拉罕唯一的独生子，神说你要把他献给我。亚伯拉罕和以撒走了3天的路程，最后还是把孩子放在了祭坛上面。所以我们就挑战彼此，我们愿意把你最爱的东西放在神上面，放在那个祭坛上面吗？有的人是放在他下半辈子的生命，有的人是把他的婚姻，有的人是把他的工作。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要学习信心伟人亚伯拉罕是如何能够把我们的身体献上， 因为神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试验，他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因为要让我们明白，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我们经常是享受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个祝福的人、祝福的神是谁，我们对他有什么感恩的地方。所以我们做了这个，这是弟兄姊妹们的弟兄们的心，就是再一次的得到的建造。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是如何保持自己与耶稣的生命相连的？你每天坚持读经祷告吗？你每天早上醒来是否意识到耶稣今天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活出他的生命？你又是如何寻求聆听圣灵的声音并顺服他的带领呢？传备福音的第三方面，他是谈的耶稣活在我里面，这是我们内在的更新，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呢，如果我们紧紧地停留在自己属灵的内在的体验，我们就错过了福音的全部内容。因为神不仅要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他还要我们去带领万民做他的门徒。这就是我们福音的第四个方面，耶稣借我而活，这是有使命的福音。福音最终要流出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泉源。神的目的是让他的儿子不仅仅住在我们的里面，更是要借着我们活出来，让更多的人蒙福。我们还是回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地方，他讲，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说我如在肉身活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之后，上帝没有把我们立即带走，对不对？我们还是在这个世上活着，然而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要成为基督活出来的管道。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这么说，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神的旨意是要透过你成为祝福的器皿，成为他恩典的出口，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耶稣在走向十字架的头一个晚上对他的门徒这么说，我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就表明了如今耶稣他是透过我而活，是要让他呢继续他的使命，向世界传扬神的国福音。那在今年的就三个月之前，五月份哈，我和太太景平我们就一同回国探亲。这一次呢就是时间比较长，我至少是待了两个多月，那景平现在还在国内哈，国内哈。那本来我们去之前有一些旅游的计划哈，因为国内也这么多年也没有好多地方也都没有玩过哈。然而呢到了国内之后，因为各种原因，这些旅游的计划呢没有成型。然而神有他的美好旨意，这个国内的远程小组有一位弟兄，他就邀请我一同去探望在浙江的弟兄姊妹们。好，我就同意了哈。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启了我们暑期的传道行程。我们一共访问了六个大小城市，我们在人家家里面，在酒店里面，甚至于在公司的会议室，我们参加了各种家庭聚会、小组查经、祷告会，我们彼此鼓励，并且有机会向多位的慕道朋友传讲福音。那这样的行程真是对我这个有很大的冲击，从此我对回国探亲可以说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因为它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是一个耶稣借着我们活出生命的机会。它让我真是尝到了一点什么叫为主而活的滋味。也许在座的人会说，我没有很多圣经知识，我口才也不行， 我们会想出很多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是不合适的人。但是我喜欢戴基中牧师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不是人人做传道人，但人人都是传道的人。传讲耶稣是基督徒的大使命，它不是教会里面少数人的专利。其实上帝要的只是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只要你愿意响应主的呼召，他必定能够加给你所需要的机会和能力。哦，顺便再讲个例子哈，我在这个是现在是在美国人的教会里面聚会哈，然后呢，我有个团契，这个团契呢里面都是年长的弟兄姊妹，那个除了我之外，那这个年龄最小的大概有75哈，那都是很长。那你可以想象，他们一般都是待在家里面，都很少能够外出的哈。那所以大家有很多的分享。但是呢，你可以说他们很多次都讲啊，我以前到这个地方去宣教啊，到那个地方宣教，好像现在他们就做不了什么事了哈。但是很奇妙的，也是这一次在暑期的时候，我认识了在北京的一个办这个就是学校的一个弟兄哈。他那个学校的学生比较特别，都是被学校退出来的学生，就是有很多的毛病。那学校已经觉得你这个在学校不行，影响自己影响别人哈。但是这个弟兄有很大的爱心，他把他接过来就教他们圣经，教他们的生活知识。他突然有一天我那个时候是快要回国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兴国，能不能有机会让我们的这些孩子学习英文。我说你是想怎么学啊？他说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想说这些孩子啊，他们这个就是说可能会英文的话，给他们的就业机会就会更多一点。然后我马上，我想圣灵感动一下子就想到了我这个老人团契，我说好啊，你可以参加我们团契活动。然后我告诉他这个时间，他说更正好这个时间就对得上，他说行，我就参加你们团契。就在那边，因为我们团契也是在学 BSF 课程，所以说你一开始不需要太多的交流，因为你一开始可能听力啊语音不行，但是你在那个环境之下，你就是听老外分享这个圣经学习，然后你以后一点一点的，然后你当你可以讲可以交流的时候，你再分享。所以我跟这边的弟兄姊妹分享的，他们也是喜笑颜开，多好的一个机会，当他们年龄到了这个时候还有机会为主做工。所以说年纪大了也不是借口哈。另外一个，再回到刚刚那个讲的，就是说要讲什么有口才了什么，其实大家我想很多人现在也参加了那个超越施工的那个课程，对不对？那其实你看那个超越施工哈，他叫我们准备的就是你的生命见证，就像那个瞎子的那个见证一样，从前我是这样的，然后我信主之后我现在的生活是这样的，就很简单。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在于你有什么精彩的人生经历，只要你讲出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神就一样可以使用。所以不要担心你有没有口才，你有什么奇特的生命经历啊，只要你愿意，神就会使用你。好，弟兄姊妹，所以耶稣他爱你，他拯救了你，但是呢，他让你在这个世上有更大的计划，他要透过你而活，让人在你的身上呢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所以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人因为你的言行开始对耶稣感兴趣呢？或者在你的生命的哪些方面，你觉得耶稣基督还没有完全得到彻底的彰显？你又是如何的顺服他，让他透过你成为爱的管道去祝福别人呢？你是否愿意成为基督的使者，在你的社区，在你的朋友圈开始？ 下面我们就是来做一个总结哈，我们就讲了全备的福音，它就是有这个四个部分。基督为我而死，它是讲耶稣赦免了我的罪。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基督作为我而死，那就是他解决了我的老我问题，救我啊、这个自我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他带来了属天的新生命。第四个就是基督透过我而活，他活出了神的荣耀与使命。另外呢，就是前两个方面呢，是耶稣基督2000年一次性完成了，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添油加醋的事情，不，没有意义哈。但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是我们每日的功课，它是关于我们新的生命的成长啊。再回过头来用我刚刚举的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对不对？那个孩子被一个善良的人从那个有这个吸毒的那个家庭里面救出来之后，那刚刚说了，就是说他这个对自己的生命的身份没有正确的了解，他还有旧的习惯，那么这个人他就会跟他解释，你的身份变了，你有新的父亲啊，你不再是以前的你，你的旧的父母对你没有控制，没有影响了。那但是呢，这个孩子你想想，他的旧的习惯毕竟还要花一段时间的去调教啊，这就是他这个孩子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啊。那如果这个孩子他真的是被调教好的话，那他以后呢，他肯定他就会认识到，哎呀，我这个养父做的事情可不仅仅要造福于我，还要造福更多的孩子，所以他自己也愿意去寻找那些处于同样环境的孩子，让那些孩子得到新的生命。这就是福音的第四个方面，成为祝福人的管道，让耶稣透过我们而活。所以愿意这个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在这个全备的福音里面，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我们全备的福音，这不只是为我们赦罪，更是为我们带来新的生命和新的使命。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作为我而死，并活在我里面，也透过我而活。求你今天就更新我的心，帮助我能够弃绝旧人，穿上新人，也帮助我每一天与主同行，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我舍命的主而活。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无论是在我们家中、职场、教会、小组，求你使用我，活出你的爱、你的真理、你的荣耀。求圣灵引导我，让我活出一个能够传讲基督的人，直到你再来的日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